老冯家在大灾之年喜得贵子，得双娘，得了俩大孙子，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，悲戚之中值得祝贺的事儿。但是二丫咱说了，一呢产门豁开了，他流血；二生下俩孩子了，大流血不止，怎么办？你看这老艄公虽然是个男人，活的岁数大，经验就丰富。老艄公听别人说的，接这女人的血，哎，然后叫她自己喝了，就能大补，就能止血，没试验过。老头就说：“侄儿媳妇，拿只干净的碗，接点血吧，让他二丫喝了，喝完之后背不住就能止住，趁热乎喝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偏方治大病。你说这玩意不知道有什么科学依据。果然全家人照办，给二丫灌下一碗半去，这血还就止住了，二丫的命也保住了。哎，你说怪事儿不？第二天这水就开始往下撤，没出十天，辽河水归了槽，四外的水全退了。有人就说，看着没，老冯家冯德双他们家有大富大贵之人，福大命大造化大，感动了天地，龙王爷都开情了，水能撤这么快吗？哎，那生了孩子这撤了水了，人们是议论纷纷，水撤了，各家回了各家，有的损失惨重，有的呢受点损失不太大的，不管怎么样多多少少都受点损失，全经营自己那个家。农村人呢他抱团，比方有一家房子冲倒了没法住了，群策群力大家帮忙，农村盖房特别快，没两三天房盖起来了，没盖之前先住到马架子里头，大伙帮忙。书说简短呢，又过了些日子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德双家也受的损失不小，但是德双的娘里外一把手，苦心经营着。一看那庄稼地里头高粱没救了，苞米没救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为了少受损失，种荞麦，种秋白菜，多少的也得生产点东西，大家都忙活着。其他的各家各户也是如此。书说简短，一个月到了，也就是说这俩孙子大水二水埋怨，尽管是大灾之年，面上也得过得去啊。德双娘在家里再请的客，把亲朋好友贵宾全请来，屋里院里全是人了，头一个坐上客自然是老艄公啊。老艄公是老冯家的救命恩人，另外冯子祥田先生都得请来，这三位嘉宾其他的人也全都到了，虽然说不如丰收年吃的那么好，哎，还将就凑合，大伙吃的也挺香。在酒席宴前，二丫把俩肥胖的大小子抱出来交给老艄公，老艄公一手抱着一个，乐得胡子乱颤，呵呵，好啊好啊，这是大富大贵之人呐、好心感动了天和地，嘿，这俩大孙子多招人喜欢呢。德全二丫扑通就跪在老艄公的面前，磕头带响，感谢人家救命之恩。老艄公赶紧让两个人起来，咱都是一家人，别客气啊。我说各位啊，我给大家讲个笑话。说啥笑话呢？在数年前我摆渡过一个人，那人呢穿的挺好，看那样是有学问，很斯文懂礼的人。 他瞅着咱们冯家崴子沉思了半晌啊，最后说这是块风水宝地，肯定能出大富大贵之人。说完了他走了，我真就着了心了。我在琢磨谁是大富大贵之人，我等了那么多年也没有。看来现在咱们村里头出了个了不起的冯德庄，这小子在奉天干的不错，将来肯定能成大器。现在这么看，在大灾之年，老冯就得了这么两个大孙子，将来大水二水是了不起的人呐、啊！冯家崴子出来贵人，出来有出息的人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早晚这俩孩子长大了，背不住当大官，可惜我活不到那年月喽。我就在九泉之下，我也是高兴的。德双娘就说：“前辈，您别这么说，冲您这开朗劲儿，您能寿高一百。哎呦，千年王八万年龟呀、啊！人哪有活那么大岁数的？就即使活那么大岁数，也是活遭罪呀、啊！行了，一切付诸于天。”咱平天由命吧，大伙说笑了一阵。冯子祥在旁边也乐，也跟着念喜歌，但是冯子祥的心里酸溜溜不是滋味。首先他看着二丫就在对面站着，二丫坐月子生俩孩子，皮肤还那么白净，长得还那样俊美，一胎生俩大小子。原本二丫是我们家的人，应该嫁给我们大宝啊，哎，结果出来岔头，嫁给了冯德全。想到这他有点肚子，心里头很不是滋味，很不是滋味的。你别看嘴上念喜歌，心里不太痛快。这一不太痛快，喝的这酒有点过量了，有点迷迷糊糊的。想走吧不是那么回事，不走吧在这闹心，还得逢场作戏。正在热闹的时候，那个管家冯四，冯是冯，火是火，跑来了。东家你快回去看看去吧，老大不行了啊！在座的人一听无不惊骇。老大谁？冯子祥的大儿子。不行了，你说这玩意吓人吗？冯子祥啊，不知道卖的哪一条腿，叫人架着赶到家里。田先生、老少公、德全他们家都跟来了，光叫人家关心自己家，你得关心旁人，还来了不少人。等来到老大的房间一看，这人的确不行。就见冯家老大直挺挺在那躺着，那个脸色是豆瓣绿啊，两腮深陷，眼窝深陷，耳朵唇嘴唇都是发干的，就比死人多口气。屋里是臭味难闻呐、啊，窗户门都开着，都那么呛人呐、啊。地有个盆子，吐的都是黄花绿沫。不断有人给倒，不断用清水冲洗，那也不行。原来啊，冯子祥他们家这老大病了不是一天了，哎，就是最近这些日子脑袋疼闹心，吃点东西就吐，吃点东西就吐，没事昏昏沉沉在那躺着，多少还发点高烧。冯子祥没当回事儿，寻思这个人吃五谷杂粮，哪有不闹病的，有个头疼脑热这是人之常情，家里头有一般的药给吃点就得了，寻思将养几天就能好呢。哎，他上德双家祝贺的这么一个功夫，病情恶化了。所以冯子祥赶回来一看，大惊失色呀，老大呀你可挺住啊。老烧工说：“我看看，我给把脉。你看老烧工还什么都会。” 把了把脉，翻眼皮看了两下，他把冯子祥叫到没人的地方。我说东家，准备后事吧。完了，你知他闹的是什么病？急火攻心是传染病，狐狸拉呀！啊，他得狐狸拉了。对，这个症状就是传染病狐狸拉。你忘了，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呀，这是一种瘟疫呀。老大这样，其他的人还得严加防范，这玩意传染的，这玩意又叫窝子病。过去有人得过，一死就死一家子，所以叫窝子病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，说的真不假。你看这个名叫狐狸拉，我小的那时候我就经历过这个事儿。哎，就是窝子病。那时候日本人呢管着这个地区，谁家要得了这病，拿草绳子给拦上，禁止通行。给看不给看不清楚，怕他传染，这一家人禁止出入，因此一死死一家子。这种传染病是相当厉害呀，说这一阵风要刮过来，不定得死多少口子。所以这老头有经验，说出这个名来了。老大就这么当天就死了。老大死了还不说，紧跟着冯子祥最心爱的那个三夫人，就是小老婆，没想到小老婆也病了，小老婆的儿子自个儿心头一块肉也病了，没出几天上吐下泻也死了。他们家有四个长工陆续栽倒了，哎，紧跟着也死了。就这么他们家里里外外死了七口啊，没出几天的功夫。尤其冯子祥最心爱的三夫人如花似玉，哎，那是他心尖的一块肉啊！突然这一死，儿子没了，冯子祥受这打击可太大不过了，哭痛躺在床上一病不起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。说这狐狸拉就是他们一家嘛，不过见德双家也没逃出去。首先德双家德禄的媳妇得了病了，上吐下泻，紧跟着传染上俩女儿，俩闺女上吐下泻，没出几天这娘仨是相继去世，把德禄疼得好像没疯了。虽然老伴活着的时候两口子不太对付，而且他老伴的人不会来事儿，跟德双的娘这婆媳之间也不太合，尽管如此，但人要不在了也叫人心疼啊。尤其俩女儿德禄也好悬没疯了，好在其他的人没感染上。这是德双家，其他的人家多多少少都扫了边了。一开始的时候哭喊，到后来司空见惯了，谁家都死人，也没人哭了，嗓子也哭哑了，眼泪都哭干了。哎，因此这场灾难没完没了啊！就是在这么个困境的情况下，德双娘实在没办法了，托人给德双写了封信，送到奉天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德双学习正在奔劲儿的时候，突然接到这个噩耗，德双就昏倒在地，受的刺激太大，没有办法，尽管学业那么紧张，求大公子张学良给请了三天假，带着玉儿坐着车，骑着马，风是风火是火，赶回家乡。早晨起来从奉天出发，当晚上的时候就到了冯家寨子了。德双一看，好家伙，一片凄凉，走的那个光景那啥样，回来再一看都变了样了，这个地方一点生气都没有了。当他看到自家的房子，心里都翻个，想大嫂想侄女能不想吗？咱这么说吧，一家人见面哭一阵笑一阵，笑一阵哭一阵， 那么得了俩大侄子，德双也高兴，德全也高兴，可大嫂不在了，那俩侄女不在了，这是痛心的事儿。大家唠啊唠啊，好在德双和小玉回来，温暖了大家的心。德双能空手回来吗？还带了不少现款，有的都是借的，他哪有那么多钱呢？他正在学习的时候，给家里头留了100块现大洋，那就解决了大问题呀。没粮可以买粮，没柴可以买柴，顾眼前燃眉之急，这解决了问题。那么德双在家里头就住了两晚上，学习紧张不能耽搁呀，因此风是风火是火又赶回奉天。按下老冯家咱暂且不提，单说村长老族长冯子祥，冯子祥受的损失是最大不过，他那么多赏好地，多大的收成啊，这一下全完。尤其三夫人的死，他精神上受了大打击了，病了哩哩啦啦将近一个月才起来床啊。这一起来之后变了俩人，原来是有名的老抠，吃块豆腐切四块吃，没说吗？喝酒一个咸鸭蛋能吃三天，舍不得吃舍不得花。这回想开了，我就造吧我呀，天天是大鱼大肉，花钱好像流水一样。不喝醉了不罢手，喝醉了之后摔东西骂人，把他家里的人上上下下骂了个遍。人们一看着吓得直哆嗦呀，一看这老头要疯啊。尤其是冯子祥最心疼的大孙子大宝，他是眼前花，他可喜欢大宝了，舍不得打舍不得骂，哎，现在一反常态，见头骂头，见尾骂尾，把大宝给骂的无处躲无处藏的。大宝没事在屋里就抹眼泪，心说我爷爷这是怎么了，老头变了俩人啊，要照这样下去非疯了不可，这家我也没法待了，我也没招他没惹他，瞅我这么别扭，哎，出去避避风吧。他们家再受损失钱还是有的，大宝偷偷摸摸带了几十块钱，也没跟他爷爷商量，就溜出冯家崴子。上哪去呢？前面有个大镇叫十里河，那儿比较是繁华热闹的。就这么的，他到十里河了，找了个小店先住下，在街面上溜达溜达，一看呢也扫兴，十里河也遭灾了，也不像常年那么繁华热闹了，街上也冷冷清清，你说上哪儿开心去？没处，怎么办呢？他一头就扎到小酒馆，扎到那儿要一壶酒，弄俩菜咸花生米，就在那块消磨时光。大宝20挂零了，要说他个人的私事，原来的一个心眼儿的看中二丫了，他爷爷给做主，他满以为如花似玉的二丫那就是自己终身的伴侣，没想到冯德全介入了，二丫归了冯德全了，还给生了俩大胖小子，听爷爷回去捣鼓了。大宝听完之后心里也不是滋味，自从没得着二丫之后，他跟本族冯老六的丫头俩人打得火热，明扑夜盖，在这场瘟疫当中，这个丫头也死了，大宝也受了很大的打击呀、他没处发泄去，没法说，因此心里相当郁闷。今儿个往酒桌这一坐，滋儿搂一口酒，扒点花生米，是长吁短叹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见身后啊有个苍老的声音：“这位大爷，您行行好吧，
我家遭了灾了，我已经两三天没吃东西了，大爷赏给我俩钱吧，我求求大爷您了。
大宝连回头都没回头，就知道要饭的，
要饭的就是乞丐呀、啊。大灾之年过后，那要饭的有的是，他们家每天都有几波。大宝一看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心说真冤魂缠腿，我在这喝酒心都不静，又遇上要饭的。
因此大宝把筷子一摔，滚滚，妈的来的天腻呗，我哪来的钱，
走走走。
他嗷嗷的吼了几声，
待会儿又听见娇滴滴女子的声音，大爷您别发火，俺们两三天没吃东西了，求大爷大慈大悲赏给我们俩钱吧。
哎，大宝就一愣，刚才不是个老头的声吗，怎么换了女孩的声了？他不由自主的把筷子放下，回过身去他看一看，闹了半天身后站着男女三人，一个老头带着俩闺女，这老头可能就是刚才说话那老头，穿着破衣啰嗦，满脸污泥啊，头发胡子都赶了粘了，一股臭味熏人。再往两旁一看，俩闺女，这俩闺女虽然蓬头垢面，衣服不整，但离着近能看清，那个鼻子、眼睛、眉毛、五官、身段看出来了，是个俊俏的女孩。这还在洗洗脸、梳梳头、换身新衣服，那是美女呀、啊。看这个大的有十七八，小的也有十五六了、本来大宝心里就焦躁，正思念二丫和那情人呢，一看着这俩闺女他心就一动，那暴躁劲儿没了，他皱着眉翘着腿看看，你们哪个村的？
我们是西跑子的。
西跑子在哪儿？
离这快100里地了。
哎呀，你说你们要饭要的什么时候是一站呢？这一带都遭灾了，谁家也不宽裕。我说干脆这么办得了，我说老头啊，你就一狠心把这俩丫头卖了就得了呗，卖了你也能吃饱饭，能活这条命，他俩也逃出虎口去了，你说是不是？
哎呀，大爷说的对，大爷说的太对了，要饭都要不到手，谁能拿钱买呀？如果大爷你要高个手能买这俩孩子，我求之不得呀，那就卖给您了。
哎，咱还真能商量，来来，坐坐坐，糖官来来，给加几个菜啊。大馒头烙饼随便上，今儿个我要请客。